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骆驼。
对，骆驼，我们这个约翰一书堂堂进入第二章，我们看看第二章跟第一章有什么不一样。要不要骆驼先给我们念一念呢？我们先念个两节吧，好不好？看到这里说的是什么。
又开始细节蔓延了哈。
对，
我小子们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
对，
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
那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，前面讲的那些呢，就是这个所谓不犯罪的诀窍，对不对？但这两节里面你还注意到什么东西？约翰福音里面找不到的。
在这两节里面，他在讲到我们如果犯罪了怎么办。
我看看啊，若有人犯罪，但是他还没说怎么办，他在说呢，这个如果有人犯罪，有一个怎么讲，有一个 insurance policy，
中文翻译做中保。
我说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找不到的，就是他这里边有几个词啊，一个是中保，一个是挽回祭，对吧？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这种我们现在把它叫做神学的名词或者概念，约翰福音里面一点都没有，哪里有这些词呢？
圣经其他的书卷里。
对，圣经里面谁在用这些词？
保罗用嘛？
这就是保罗用的词，对吧？所以你要是单这么看的话，我们有一个印象，因为这是约翰晚年了嘛。那根据传统教会历史的说法呢，约翰后来到以弗所，就是到了外邦教会。保罗所讲的这一套的救恩的道理，以及他所用的专有名词呢，约翰也开始用，也熟悉起来了，对吧？
约翰也开始用。
对，因为你看这些的词，彼得没用，雅各没用，犹大没用，就是保罗用。这是我们从表面上看起来，就是说他对于保罗的这个教导啊救恩的道理啊，十字架的道理啊，神的计划啊，这些东西他是同意的，而且他可能也相当的熟悉了啊。不但他熟悉呢，收信的人也熟悉了。可是你再挖下去的话，虽然中文翻的是中保和挽回祭，可是呢他用的名词啊，他在希腊文里面用的字啊，还不真的是跟保罗一样。那观念是类似的，可是他选择的字是他自己另外选的字。
中文可能是翻作同个字，
对，
但是听卷用的字
不一样，也是不一样。对，
听卷用的这个 advocate 这个只有在这个约翰，
只有在约翰
罗马书
没有，他不是用这个字。
中文可能是没有翻译、
中文的话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中保嘛，耶稣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，做了新约的中保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呢，应该是从保罗这个一脉相传下来的啊，他们所用的词汇啊什么什么的。但是这个 advocate 或者是念 advocate 啊，现在在英语里面比较用的就是 devil's advocate， 故意唱反调的意思。那当然你单用这个 advocate 就是说替你说话的一位，能够说得上话的一位。
这个词可能在原来的这个字根里面，它这个是那个包括现在法文里面的这个律师，还是这个词
替你辩护的一位，他能够说得上话的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这边如果用现代的，你可以简单说他是那个辩护律师，
替你在神的面前说得上话的。那底下一个字呢，这个挽回祭 propitiation， 这个应该是说，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，就是能够让父神回心转意的，他把这个情况改变过来的，这个叫做 propitiation。 这个字好像也不是保罗用的。
这个我查一下，还保罗还用呢。
他在哪里用的呢？
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。
哎，对，我那个时候去看的时候，他说英文翻的是同样一个字，可是原来是不一样的两个字。
哦，那我就知道。
你给我们念一念这个罗马书三章所讲的是什么东西？
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。
这里所说的挽回祭是讲到整个的设计，整个的机制。约翰一书所说的挽回祭呢，比较简单一点，直接讲到耶稣是我们的挽回祭，这是件有效的事情，做好了，他为我们在神面前不但说得上话，而且能够使神改变心意，就是这位义者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。他这个所谓若有人犯罪呢，因为底下的话就说了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单是为我们的罪，也为普天下人的罪。他不是说哎呀你现在信主了，然后你又去犯罪了，所以你可以用这位中保，你可以有这位有这个挽回祭。重点不在于得救了以后再犯罪，而是说呢，他是为普天下的人已经做好了这件事情，并且这个挽回祭在神面前是持续的有功效的，就好像希伯来书说的，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。那他这段话呢，让我们在这个跟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讲的，这个原来的圣经是不分段的，不分章的，他这个是连到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啊，接着讲过来的。因为前面他说如果有人说自己是没罪或者没犯过罪，就是以为神是说谎的，那实际上我们都是犯罪的人，所以他说若有人犯罪，这人犯罪了怎么办呢？啊，你得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嘛，承认自己是一个犯罪的人，那在父神那里有一位中保啊，也为我们的罪为普天下的人做了挽回祭。那只是说呢，二章三节再往下看，我们又发现了这个一章里面所用的这个句法，对不对？我们若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四节说人若说我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其实是接着前面的解释，也就是说他第一章那个句法啊，你若是白的就不是黑的，你若说你是白的你却不白呢，那你就是有黑的。他在讲这样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道理给我们听，对不对？那底下他又来了，既然这样一再的重复，那我们就有必要呢来看看他从前面到现在啊，每一次他用这个句法的时候他的重点是什么，对吧？他虽然很像可是不完全一样啊，就像我们在读第一章的时候，这个骆驼还记不记得他一开始他的这个若是什么，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啊，这是重点啊，不能在黑暗里面行，然后我们如果在光明里面行，那你就能够继续与耶稣基督相交，与神相交，与我们相交。所以第一个重点是讲到相交在光明中行，对吧？
对。
到了这个第八节第九节，所以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或者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罪，与此相对的呢，就是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。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讲到相交在光明中行，第二件事情是讲到罪。那这个罪呢，你要认自己是罪，你要认自己的罪，要承认自己是罪人，这是第二个。那第三个我们就到了第二章了。第二章第三节第四节怎么说的？
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。人若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话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里的。凡遵守主道爱神的心在他里面，实在是完全的。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。
好了，这里讲的是什么呢？
第三节，前面讲到那个罪，然后现在这边开始讲我们和他的那个关系，那个认识。
还有呢？
还讲到诫命。
对对对，遵守他的诫命，我们遵守他的命令。那中文翻成诫命啊，其实这里可能翻成命令比较好。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，那个不叫做诫命，对不对？你们彼此相爱，那个叫做命令啊。诫命好像一种禁止的样子。所以这里面讲到说遵守主的命令，或者说遵守主道的啊，在二章五节里面说它的重点开始带进来是遵守主道了。这个遵守主的命令和什么事情连在一起呢？诶，其实他这个观念是挺有意思的啊。这个老先生呢，他就是在用一个很简单的公式这样写啊，正面写反面写，可是他在写的时候他这个选择是很确定的，是很准确的。你如果认识他，你就遵守他的命令，你如果不遵守他的命令，那你不认识他。他是在说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遵守他，你不但认识他，而且呢 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。哎，这话怎么讲啊？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分析这三件事情啊？遵守他的话，遵守他的命令，和认识他。认识他呢，遵守他的话呢，又和这个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是完全的，都连在一起。
认识他就必然要遵守他的诫命，
认识他就必然要遵守他的诫命。你再给我们解释解释啊。
这个是约翰他的根据嘛，
我知道他的根据，可是我们听不懂，你再给我们解释解释嘛。
他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认识他就必然遵守他的诫命，但是现在情况是这个，如果他这边出现这么多个若说我如何如何，却如何如何，这个一系列这个排比下来，就是在讲一个你所说的跟你所行的两者不相称，就是你的表面和你的里面的这个相信是不相称的，你表面所说的和你、哦、和你所真正所行的是不相称。
当然他是这么讲的，可是你说我认识你啊、我真认识你嘛，可是你所说的我不全遵守，那和我认识你有什么相干呢？因为我还是认识你啊。你看我们小孩认识爸爸妈妈，可是
这个认识和我们平时讲的认识不一样。
请说，这两个认识有什么不一样？
现在我们认识是非常表面的，这个认识是真正有那个代表他之间有一个很强烈的关系，很密切的关系。
那他为什么不干脆就用说，哎，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敬畏他呢？人若说我敬畏神，却不遵守神的诫命，这个我们就听明白了嘛。他怎么用认识这两个字呢？
其实在约翰里面，他的整个的表达跟别的书卷不太一样，好像是约翰他自己与神之间有一个特别亲密的关系。整个书卷看下去，约翰呢，他总是在表达我们跟主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，这个关系不是敬畏，要更超过那个敬畏。
超过敬畏，你的意思还是就是约翰还是比较感性一点啊？你觉得他不是因为他希腊文不好，所以能用的字不多？
那说不定也有这个可能哎。
他首先开始讲，他是反过来讲，他是先从这个遵守他的诫命，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。这个就晓得是谁晓得啊？这个就晓得也可以怎么翻呢？
就知道。
哎，就知道或者就确认啊，就能够看出来啊。从我们遵不遵守他的命令，可以看出来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他。那我觉得这里边呢，这里面可能跟他一开头讲的有关系，因为他所在讲的这位他是什么？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。这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显现出来啊，那个永远的生命啊传给我们呐、那你要是真的认识他，你不可能不遵守他的命令啊，那了得吗？对不对？就像我们小孩子开车，对不对？你上了车，你要开车，你就要小心，因为这个车子钥匙交在你手里，它不是个交通工具啊，它也是个杀人武器啊。
对，
太危险了啊！你一定要绑安全带，为什么呢？你要是真的知道这个车子有多危险，你要知道车祸多可怕，那你一定绑安全带，开玩笑了，对不对？你开车一定小心啊，不会乱来的。如果你乱来或者是故意不绑安全带，那你就是不认识这个东西有多危险嘛。那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一位，向我们显现的这一位，是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是创造万物的主啊。你如果真知道他是谁，你如果真的认识他是谁，你不可能不遵守他的命令啊。
是啊，
而且呢，这个遵守他的命令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当我们被他挽回啊，被他赎回来，他为我们的罪，为普天下的人的罪钉了十字架，付上这么大的代价，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呢。那他与我们和我们与他中间一定有一个什么？有一个爱。他对我们的爱挽回了我们，做我们的中保，我们遵守他的命令作为这个爱的回报。所以我想这个是可能是他的意思是说，若遵守他的诫命啊，那么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。那同样他反过来讲，你如果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你说你认识他，你在说谎，把真理也不在他心里面，这个和前面讲的是一样的。 他要么在光里面就毫无黑暗。你如果说你认识与神相交，仍然在黑暗里面行，那你是说谎的。那还是同样一个演算啊。这个演算我们再说，不是拿来给你判断说啊，这个人是真得救假得救，他是这个老先生讲绝对的道理给你听。因为既然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既然在神毫无黑暗，那你与神相交，你要持续与神相交，你说你是与神同行的，那你也应该没有黑暗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如果还执意留在黑暗里面行，那你在说谎话。这个所谓的说谎话，就是你欺哄自己的良心，你欺骗你自己。
嗯，
我们怎么审查自己？我觉得他这里面恐怕第一重要是要我们审查自己。我们现在很多拿约翰一书出来辩论了，这个人是不是真得救，都是在审查别人。他让你审查你自己，你自己是不是行为里面还有黑暗？有就承认。你是不是还犯罪？有就承认。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没有好好遵守主道？有就承认。你不要做一个撒谎的人。他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机，这么简单一件事情讲给我们听。
他这个讲到这个谎话用了好几遍，
对，
第六节开始，然后刚才到了第十节也用，第八节说是自欺，那第十节说是你是以神为说谎。
神说的是这么清楚，你又不同意，那你就是以神为说谎的嘛。这和你欺哄自己是一样的，只是不一样的角度来看。
对，
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讲了在光明中行，不犯罪，遵守他的命令，爱神。接下去了，是从这一段里面生出来的第四个观念，就是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，这四个字非常的美丽。保罗有没有用这个词啊？
保罗有用吧，
住在主里面 abide。
约翰福音肯定是用的。
对啊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
然后哦，哥林多前书用，
哥林多前书怎么用的？
三章十四节，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。中文里面好像看不出这个
abide 到底什么意思，跟我们解释解释。这个英文字我们不太用的。
abide 翻译成中文就是这个同住吧，
同住，
一个词组，一个同住，住在一起。
看起来呢，他把这个用在与主同住，这个还真的就是约翰他特别标出来的一个观念，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真的还没有这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观念。
嗯，
啊，保罗说我们要披戴基督啊，脱下旧人，穿上新人。哎，这个新人是照着主的形象造的。但是像约翰这样讲的这个非常形象的讲法，就是说住在主里边。哦，还真的是蛮特别，很容易懂，对不对？
对，这还真就是约翰他特有的一个。
就像前面他讲说，耶稣是我们的中保，其实他就是说，也是在神面前有一位替我们说话的，替我们辩护的啊，做了挽回祭，就是他能够把父神呢回心转意。这里也是一样，这个住在主里边是好好亲切的一个观念。那他来了，他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哎，这个和前面遵守主道又不太一样啊，对吧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说的什么？
这个我是觉得跟这个第四节这个很像，人若说我认识他，那你就应该遵守他的诫命。
嗯，
他只是在不同文字来表达同一个意思。
第六节就是照主所行的去行，第四节是主给我们的命。这命令，那当然就是说第六节是一个榜样啊，对吧？因为主给我们的命令，他自己立了榜样嘛。他说人为朋友舍命嘛，有这么大的一个爱，他替我们立了榜样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那这个住在主里面又和前面的说的什么，第一章说的这个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啊，这个有 fellowship with God 和 abide in him 又不太一样了。住在主里面呢，就是讲到我们与主连结在一起，我们与主不分开，
又更进一步了。
对对对，又更进一步了。前面的 fellowship 呢，好像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到了这个 abide 住在主里面，那就是两个连成一起的，像主耶稣讲的这个枝子要藏在葡萄树上。那既然这个关系这么近呢，主怎么行我们也就怎么行。
是，
你不能说啊，你住在主里面呢，却不照主所行的去行。那这个第六节呢，啊， 他就没有再重复前面的。他人若说住在主里面，却不照主所行的去行，他就是说谎了，他没这么讲了。他底下其实还会去讲啊，因为我们在读第七节的时候好像又开了一个头，其实这不是一个新起头。他虽然说亲爱的弟兄啊，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，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，这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。他是在补充解释前面所说的，人若遵守他的诫命，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。那这个诫命到底是什么？他现在形容这条诫命，这条诫命呢是新的，也不是新的，是从起初所受的，也是后来主再颁给我们的。所以在这段话里面呢，有很有意思的，而好像翻译错了，其实真的是这样。首先他说，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啊，我不是一条新命令。那第八节他又说，在这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，到底是新的不是新的？那俩讲的两个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，在主是真的，在你们也是真的，因为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照耀。这个老约翰还是有点哈、啊，不单是很感性，还有点诗人情怀。你看看他在形容这件事情，他对于这个命令啊，他有好多的感想，好多的形容。你可以不可以替我们分析一下他这个二章七节到八节？其实讲来讲去，他就说我把这个命令给你们说说。可是他这个说这个命令的时候，他加了很多的形容。这个形容你要是不晓得他到底怎么回事，你就会好像读差了，好像他在讲别的事情去了。
我现在读的这个我就已经有点被他绕晕了，
到底是新的还是旧的。
但是读这个约翰，其实他一步一步的在把我们与主人的关系，那个亲密的关系，他把它一步一步的把它表达出来。就像他在讲到葡萄树与枝子，你要连结，所以我们与主的这个合而为一的这个心、嗯、我就想到这个神最初创造这个亚当和夏娃所说、嗯、这二人要成为一体。这边我觉得约翰是在表达一个，当我们与主之间的这个关系成为与他完全连结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你不再可能说行出来的和你的生命是相反的。如果你真与这个生命连结在里面的话，你不再可能行出相反的出来。
对，你所说的这个一步一步的，你也可以说是一层一层，我们跟主之间所有的一切，一个基督徒从信主到我们所说的成圣，你到底是从哪些方面来观察他，对不对？他好像把一个洋葱给你切开来，一层一层剥开，剥开了以后，你发现说每一层中间都没有脏东西，每一层中间都没有杂质，那你晓得这个洋葱在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它就是真洋葱，是吧？基督徒，你需要从这几方面，有没有黑暗啊，犯罪啊，遵守主的命令啊，住在主里面啊，那从这些角度来看一个基督徒，那你就看清楚了。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他，我们是不是真的与神相交、嗯、我们是不是在光明中行。那讲到后来他就会说，这样子的话你见得主的时候就可以坦然无惧了。
对，
一层一层替我们解析过来。但是这里所说的这两节所说的，他是在讲这个命令，这个命令我们当然知道就是在讲彼此相爱。因为他第九节他就说了，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啊。
对，
这句话呢实际上是对到第六节、嗯、我们刚才说，他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啊。但他没有反过来讲，哎，这里就反过来讲，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，那他这里其实他也可以说，人若说我住在主里边却恨他的弟兄，人若说我照主所行的去行却恨他的弟兄。因为这条命令就是叫我们彼此相爱、嗯、主耶稣给我们做的榜样就是他怎么样爱我们，叫我们彼此相爱。那这条命令是从起初就有的，第一个就是要爱神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爱神前面已经讲了，神怎么爱我们，我们怎么样有一个爱的回报，这个爱神的心在它里面是完全的。那还有一条这个新的命令啊，这两个其实是所谓其次也相仿，就这两个其实是一条命令的啊。我们也讲过好多次，没有一个特爱神的人他不爱人的，没有这样的。我说这个人好爱主好爱主，可是他不爱他的弟兄，因为没有这样的事情。但耶稣很爱神，可是他不来拯救我们罪人，那不行的。那条命令在旧约的时候很难去遵守的，你行不出来的， 因为做不到嘛，
那是违背了你另外一面，你变成矛盾了。
大卫这么合神的心意，他也没为谁死啊，他没为罪人死啊，
嗯，
没有这样的事情啊。但是现在为什么变成一个新的命令？同样一条命令，为什么变成一条新的命令呢？因为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照耀了嘛。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我们已经从罪里面被赎出来了。因此这条命令啊，所谓在主是真的，在你们也是真的，在主他是实行出来的，他真的做出来了，在我们也可以实行出来，真的是可行的。就是为弟兄舍命，人为朋友舍命啊，要爱到这个地步。那这个就是他在对于这条命令啊，在从前和在现在的一个对比，他的一个感受。他也因为这个感受，他觉得这个命令非常的宝贵。
嗯，
在传道的时候，我们会跟人家讲啊，你要把握机会啊。把握什么机会呢？因为你到了天上以后，你就没有再替福音朋友烧个菜，
嗯，
也不能再做节目了，也不能再替人分担什么重担了，你更不能为主受苦了。所以、嗯、把握机会啊，现在还能够服侍主，还能够稍微付一点代价，那就要把这个发酸的腿下垂的时候挺起来、
嗯、
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机会嘛，对不对？这个爱弟兄啊，为朋友舍命，主怎么爱我们，我们要怎么彼此相爱。为什么约翰会花这个好像诗人的情怀呀，去对这个事情，对这个情况他就形容起来了。再者，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，在主是真的，在你们也是真的，因为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照耀。为什么？他觉得这个好宝贵，他觉得现在有这个爱弟兄，我们还在肉身里面，还在患难里面，能够爱弟兄，能够爱神，能够遵守神的诫命，好宝贵。
嗯，这个后面这个因为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照耀，这个因为恐怕我们平时很少去思想。
是啊，约翰福音里面你还看不出来，到了约翰的书信，甚至包括启示录，你发现他这个人很不一样。他说，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、
嗯、
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，为神的道，为神的道，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，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涛上。
嗯，
因为你看他对这一切东西，他对他活在世上的每一分钟每一个机会，尽管他是被流放，他是在受苦，可是他真的好好珍惜每一个时刻。这个就是这个老先生的厉害的地方。但是骆驼，哎，我想我们今天得停在这个地方了，下会儿再谈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由那高山流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由那高山流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 直到万物复兴，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